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忧虑这个主题。我们基督徒要如何应付忧虑？我记得在20多年前的时候，我在当时在 Intel 上班啊。那 Intel 在那个时候是大概全球第三大的这个企业。那我们内部的这个赏罚品格的ranking 哈，就是非常的严格。那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在和这个一个很资深的一个 Fab Manager 在开会。那在开完会以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 ：“Sam, I worry, and that's how I keep my job。”就是说，上信老弟啊，你知道我就是常常的忧虑，所以我才能够保住我现在这个职位。那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世人都是有类似的一种想法，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好像这个忧虑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一部分。那其实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事物让我们忧愁忧虑。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可能是银行里头的这个存款越来越少，也可能是这个你个人或是家人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啊。那可能也可能是这个身份居留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儿女学业让你担心，或者是股票市场的这个起伏让你的这个心中很忧虑。那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了，我觉得我也是那种这个生年未满百，这个常怀千岁忧的那种常常忧虑的人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主耶稣怎么样来教导门徒啊，这个除去这个忧虑。主耶稣他非常的知道我们每一天的担子，他也希望我们把这种忧愁重担交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24节到34节的这个教训啊，我们一起从里头来学习。那我们就把今天的经文翻到马太福音第6章24节，翻到的话，那么由兄弟我来念给大家听。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体身量多加一轴呢？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孩儿是笨口拙舌，是软弱不配的罪人。主啊，但是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在你的真光里头，我们人就有指望。主耶稣啊，信靠你的人就是真的是有福气。今天愿圣灵你来恩膏我们，恩膏你自己慈爱的话语，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一同造就。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这个是我们讲说是天国的宪章或者是神国的宪章。因为在这两章的这个经文里头，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呢，把这个上帝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个律法呢，有一个重新的视野，一种重新的诠释，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律法不是在那个表面的礼仪，乃是在里头一个心灵的一种悔改，用心灵跟诚实我们来遵守神的这个话语。那我们今天所念到的这一段经文24节到34节，是在历代教会里头呢，当信徒遇到忧愁忧虑的时候，最常常被引出的这个鼓励人走出忧虑的这个经文。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在这里，其实他用两个例子啊来教导我们不要忧虑。第一个例子呢，他是用这个天上的飞鸟，是在第26节，他说你们看这个天上的飞鸟，他也不像这个农夫，他在种播种，然后按这个时候季节来收成，那他也不积蓄在仓里头。我们住在湾区，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周围就很多的这些树啊，那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些麻雀啊乌鸦啊，它衔这个地上的这些野草树枝啊，然后就在这个树上结巢啊，筑巢。然后呢，每一天我们就看到那些鸟呢，就在地上找这个鸟虫找食物，然后就衔到这个巢里头，它喂它的那个这个小鸟。那也没有电冰箱啊，主耶稣说他不用这个仓库啊，他也天父就尚且养活他们。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说天上的飞鸟呢饿死的。我们可能有看到有病死的啊，有被其他的动物攻击死的，很少看到说有这个鸟呢是饿死的啊。然后主耶稣呢用的第二个例子呢，是用这个野地里头的这个百合花啊。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次哈、疫情的这个蔓延，所以呢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哈、每个人都是在家里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当我们困在这个家里头的时候，人呢就特别需要到这个大自然呢去，有一种这个接受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来做一个疗愈。我们如果有空的时候常常去这个附近的公园，我们就发觉人多得不得了，到这个山上啊要去爬山哦，连一路上连那个停车的位置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神教导我们说这个野地的这个百合花，它其实 生长出来几天以后它都谢了，但是呢，它神为它所穿戴、所装饰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美丽，哈、哦，是在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的智慧是前面从来没有人像他这么聪明，后来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有智慧啊。那但是当他在享尽这个世上的荣华，他身上所穿戴这个细软衣服呢，甚至不如这个花一朵。所以呢，这个神教导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心情，这个有难处。当我们在受困的时候，其实可以到大自然里头去欣赏神所创造的这一切的这个，这种神所造的这种一切的这个宇宙万物，天上的星宿、月亮啊，或者是地上的花草，让我们看到它的永能、它的神性啊，让我们知道说。即使是我们这个人这么不足为道，他还是顾念我们啊。这个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心理大师啊，他的名字叫这个 Robert Leahy 啊。那他是在认知治疗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那我们今天来讲，不是是要用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我们来讲说我们人怎么样来应付这个忧虑，而不是用人的方式。但是呢，Robert Leahy 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The Worry Cure》啊，这个治疗忧虑里头，他用了一些例子啊，还有一些数字，也许可以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些的这个参考跟这个反思啊。这个 Robert Leahy 这位教授呢，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这个深入的一种调查啊，还有这个追踪。那么他把这个美国人，当然最常见的这个问题就是忧虑啊，他就发觉就是说哈，这个经过他的这个追踪啊。他说，平均在100件的这个忧虑的这些事情上呢，大概有85%呢，这些忧虑的事情呢，其实都不会发生啊。那就剩下就是只剩下15%。那在这剩下的15%让人忧虑的这些事情呢，有80%呢。他们遇到这些事情，遇到他们所忧虑的事情，但是呢，都能够解决。换句话讲呢，只剩下15%里头的20%呢，是真正你需要去忧虑的。那这个就是说，97%呢，我们这个忧虑是忧虑过头了啊。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也是有一个。有一个非常可以做参考的，就是说，其实呢，很多时候好像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船到桥头，哎，它就自然直了。主耶稣他是说天父眷顾我们啊，他要我们不要忧虑，真的是有道理啊。在纽约有一位女士啊，那她。在2001年的时候，他经历这个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经历那个9/11的这个恐怖分子攻击这个世贸大楼的这个灾害啊，这个灾祸。那他那次的这个9/11事件以后呢，他就开始每一天有一个很大的忧虑。那他的忧虑是什么呢？他的忧虑就是这个恐怖分子呢，还是会来想办法要来攻击我们。那下一次的攻击呢，我一定是活不了，会死掉。 所以他的每天的忧虑呢，就是在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有一天要来，这个事情还会发生。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一定会死。那我们当然觉得说，这个这么多年来哈，好像这个忧虑是这个，有一点这个忧虑过头。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忧虑哈是因人而异，每一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背景，他的这个执着的地方，他的思想，他就造成这个人的忧虑。那我们在看有些看别人的忧虑的时候呢，觉得说，哎，这个实在是不根本就不值得忧虑。其实很多时候，主耶稣在看我们的忧虑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其实我们这个忧虑是不需要的忧虑啊。忧虑呢，在三方面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形态。第一个呢，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呢，会让我们身体的健康受到损害，它会让我们的心灵憔悴啊。它忧伤不但使我们这个不但不能够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使我们的身量多加一轴，它有时候可能还会让我们因为太忧虑，寿命还会减短，是不是？那第二个呢？忧虑呢，会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呢，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啊。你知道，当你每天呢，我们愁眉苦脸，我们神色非常的这个紧张，好，我们里头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忧愁的时候，你知道这种气氛哈，会这种心情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儿女，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同事啊，也许是你的同学啊，这些这个是会有一种负面的影响啊。那第三个，这个忧虑会什么样的影响？它会让我们做事情呢没有那个劲，因为我们每一天呢，我们的焦点都在于那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这个看到问题以外的这些周围的这些事物啊，这些这种可以让你这个心情打开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就是没有办法去这个走出这个框框。所以呢，在箴言的第十七章，他就有特别讲到说，喜乐的心呢乃是良药啊，忧愁的灵会使你的骨头枯干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对这个忧虑呢，我们需要有一点重新的一种反省啊。然后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呢，特别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呢，我们要有一些更多的这个思考还有要注意的啊。第一个呢，是在这个二十五节这个地方，二十五节这边呢，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二十五节他说所以，那所以呢，这样子，那前面一定是有一个因为，有因为，前面那个因为，所以才有后面这个所以。那我们看说，那这个因为是什么呢？我们之所以会忧虑呢，是前面有一个因为，就是在这个二十四节啊。这个二十四节说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侍奉两个主。主耶稣说，你不能够又侍奉上帝，你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这个就让我们思想到说，在创世纪里头，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呢， 就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个时候人就开始他的眼睛明亮，他的这个眼睛明亮就是说人就开始像神一样的有智慧。那但是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以自己的善为善，以自己的恶为恶，而不是以上帝的善为善，不是以上帝的恶为恶。从此以后呢，人就开始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这种罪性。在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罪性里头，人彼此之间有一个竞争，有一种这个比较，有一种羡慕，有一种嫉妒，有一种贪婪啊。这个就是老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所讲，他说世界上的事呢，就是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个是不是从父来的？它是从什么？从世界而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到人类的历史在每一个世代啊，它都是被一种属于肉体的这种价值的体系在那边驱动啊。在主耶稣的时代啊，这个是叫做马门，叫做财力啊。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什么呢？这个马门财力它是换了另外一个面具，它是叫做这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这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呢，让我们特别在这个特别在我们湾区，在这个矽谷很多高科技的这种企业文化里头，我们特别可以感受到，就是那种财富可以很迅速的这种累积，然后呢，人就奢求于更好的薪水、更大的房子，累积更多的这个钱财啊。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就发觉，就是说，在这个追求哈、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巨轮这个驱动之下呢，我们人很多时候在这个里头，我们就身不由己。我们很多人是早上一开始，他五点钟就要起床，因为在这个东部呢已经是八点了，然后有些人要更早，因为他在欧洲那边呢是四五点就开始跟他们这个讨论，然后呢到了这个白天的时候啊，从八点到六点啊，我们在做这个西岸的这种事情，然后到了晚上吃完饭呢，就开始又跟这个中国、印度啊，在那边继续的在做，所以我们几乎是这个很多人，我相信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在这个轮子里头呢，我们就是被这个时间呢，就被这个看不见的这个机器的运转被压缩，所以呢，我们的家庭生活就被牺牲。我们在教会里头的服侍呢，也自然而然也被牺牲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处在这个弯曲的时候，这个世代呢，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自己，你看看我们很多这种对待小孩子的时候，也是基本上我们给他们加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千锤百炼的这种学习环境。你看我们很多家庭小孩子从小的时候还没有上学，我们就送他们去学琴啊，在学钢琴、拉提琴啊，去跳舞、去打球、去学这个空手道，哇，十八般武艺。然后呢，到了这个开始上学以后，我们又送他们去做课后的补习。为什么呢？我们就是希望将来这个儿女将来长大以后能够进入常春藤的这些名校，然后呢他毕业以后他就可以高薪就业，成为人生的这个胜利组。所以呢，我们让他们在起跑线呢就要比别人要更成功。那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自己喘不过气来，我们的子女也被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呢，保罗说我们是用很多的忧愁劳苦把自己刺透啊。但是呢，主耶稣呢在三十 二姐呢，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她说这些呢都是什么？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今天呢，我们是神国的这个子民，我们心里头有圣灵的这个印记，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这种国度，我们已经不像是那些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的这些外邦人。我们里头呢，我们是一种更永恒的一种视野。我们的心里头的这个心灵的眼睛呢，已经被圣灵的这种被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干净，已经这个被圣灵这个开启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受到这个世俗的这种风气的这种影响。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上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那个时候，他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其中啊行事为人是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什么？顺服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那个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所以呢，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有圣灵印记，有一个被神所宝血所救赎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实在是需要在这个一种世界的潮流，在世界的这个价值体系里，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一个观点，不同的一个生活的标准啊。那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呢，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去忧虑啊？这个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啊，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去侍奉神，也不要不要，就是我们要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然后再强调说，这些呢都是外邦人求的，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我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然后最后呢，主耶稣在33节跟34节呢，他给我们一个对付忧虑的一个原则。在33节里头，他主耶稣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一个优先的顺序呢？这个优先的顺序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以后，其他的这些东西呢，自然而然他就要加给我们，他要赏赐给我们啊。那这个是有关于说这个每一天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优先的顺序。有一次呢，一个很有名的大学的这个MBA 的这个 program， 就是这个气管研究所的这个课程，那他们请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时间管理专家哈、哦、来演讲。那这个时间管理专家呢，他就用了一个例子哈、哦，他就拿了一个瓶子，一个 jar 哈、啊，这个 jar 像这个样子。他在这个瓶子里头呢，他就开始放一个比较大块的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大概有拳头那么大啊，他就开始塞，然后就塞满，塞到这个瓶颈的这个高度。那他就问同学说，这个瓶子满了没有啊？那大家都说，哦，满了满了。然后他就做第二个动作，他就开始把一些比较小的石头呢，就开始又往里头倒，那就慢慢的把那个瓶子都又空隙都塞满。那他就问这个同学们说，你们看这个瓶子满了没有？那这次这同学们就很聪明，他们说还没有满。哦，对，还没有满。然后他第三次他就把沙子呢就继续把这个往瓶子里头倒。那这个当瓶子 沙子灌满的时候，他在问同学说：“哎，满了没有啊？”同学当然这个说：“还没有满，因为呢，为什么？最后他可以倒水，把水这个加满。”这位时间管理专家呢，他就问这些这个同学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在这个刚刚的这个例子里头，你们学到什么东西啊？你们有没有学到什么？”这有一个很聪明的同学马上举手，他说有，他说这表示呢，我们不管如何的忙碌，我们总有办法在当中再挤一点东西，再去这个做多做一点事情，多安排一些会议。这个时间管理大师说，错了哈，不是的。其实刚刚的这个例子呢，是让我们学习呢。你生活里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大石头啊，你要先放进去。你如果不先放进去，其他东西就会先塞满，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你生活里头最重要的这些东西呢放进去。好，那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提醒啊。我们在生活里头最重要的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个如果没有先放进去，我们的心里头呢就塞不进去了。我们被其他的这个世上的忧虑、世上的这些这种追求、世上的这些这种就被塞满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和他的义。那神的国呢，我们在前面第五章我们已经都学习过了啊。天国的这个八福，在天国的八福里头呢，特别是在这个第四福讲到说，哦，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曾经有一个人，他本来的这个是一个在市场卖肉的一个肉贩啊，那有人。这个跟他传福音呢，后来他就信主，悔改信主。几年以后呢，这个人家就问他说：“你在信耶稣以前跟你在信耶稣以后呢，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卖肉的肉贩他说：“哈，是一个指头都不一样。”那这个话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哈。”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以前这个买肉啊，这种经验。今天都是用这个电子量秤，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妈妈去菜市场买肉，它就是一个这个一个杆子的那个磅秤啊，它把肉吊在一边，然后呢，这个磅重啊，那个磅的那个量度的那个磅啊。就在这个杆子上面，他要做这个平衡，那你就知道他的重量。那他在没有信主以前呢，他会想这个人，他会把这个指头啊，稍微把那个肉那边往下面加一点力道。那这样子呢，他的这个要卖的这个肉的重量就比较重，他可以多卖一点钱啊。结果他信主以后呢。他就不再做这种事情，然后他看到以前呢来跟他买肉的这些顾客，曾经被他欺骗过的人，他这个时候他的指头呢就稍微往上，让这个顾客以前在他手上吃过亏的人，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加倍的他就偿还他，让他少付一点钱。所以呢，我们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我们就能够洁净，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像神一样的那种良善，那种真实，诚实。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这个对付忧虑，第一个这个要做的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第二个呢，是在34节里头，哈，34节他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呢， 一天当就够了。这个我们看这个天上的飞鸟啊，真的，你真的是能够反省说，天上的飞鸟绝对不会去想到说，它第二天它可以去哪里找到这些虫，这些地上的这些这个可以能够喂饱的这些东西。它每一天就是做每一天它要做的事情啊，它也没去想到它明天啊、后天、大后天，他要去哪里找这些鸟要吃的这些虫，他完全没有去想。但是呢，天父尚且养活他们。这个，当我们人在忧虑的时候，其实呢，大部分是跟我们忧虑我们未来，啊，将来的这个下一步要怎么办？我们明天是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光景，我所担忧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啊，我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会不会变坏。我们每天就是忧虑的，就是把这个明天的要发生的事情、后天要发生的事情、明年要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把它放到今天的这个担子里头，以至于呢，我们的担子重得不得了，我们心里头非常的忧闷，在我们的里头烦躁。因为什么？主耶稣说哈，一天的难处啊，一天当就够了。你如果把明天的担子、后天的担子、以后的担子都放到今天，你会受不了的。在这个路加福音哈、主耶稣曾经在第十二章他有讲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财主，他田产，他这个财主田产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就对自己说，我要把我现在的这个仓库啊太小了，要把它拆掉，要盖一个更大的这个仓库。那在那个仓库里头呢，我要收藏我所积蓄的这些这个粮食跟我的这个财物。然后呢，我非常高兴的跟我的灵魂说啊，灵魂啊，你有很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啊，安逸的吃喝快乐吧。没想到在那一天，神却是这样讲，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必然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哇，主耶稣讲了一个，其实一个非常的让我们平时不太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呢，都已经写在那个册子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直到明天，还是下个礼拜，还是下个月，还是明年，还是再来十年，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它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那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出现少的时候不见了，你还需要去为明天这么忧虑吗？啊，当然，对我们这些有永生印记、有圣灵印记的人呢，我们是一个永恒的一种生命。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的灵、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命，却是跟那个永恒的上帝是在一起，在同一个国度啊。所以呢，今天呢，主耶稣对当时代的一个门徒的教导，其实呢，真的是好像对我们每一个人来 讲是一样的，是那样的真实啊。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话语啊，就是生命中我们一定要一个优先顺序。第一个，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第二个呢，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真的是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心中所想要的，我们心中所有的这些忧虑，我们心中的这些重担，我们心中的这些难处，我们的软弱，我们都带到天父的面前。我们深信主啊，你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话语，愿你自己的安慰，你自己的鼓励，今天你就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在当中，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忧虑，有我们的患难。主啊，你是鉴察人心的，你都知道，每一位你都知道，你也愿意用你的慈爱，用你的温柔，用你的各样的良善，你来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带领每一位这个每一个家庭走出他们心中的忧虑，因为知道主啊，你是何等的美善。主啊，我们真的是你眼中的瞳仁，我们信靠你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谢谢主，我们这样子向你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阿们。感谢上帝。